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抵触了自己之前的说法，他说他并没有跟科米的谈话录音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朝核问题促使川普对中国友好。俄罗斯的黑客企图渗透去年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北京任命的香港新班底，外界反应一般，甚至批这是二流的班子。就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强调说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他并没有把他跟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进行录音。科米说，川普总统敦促他限制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对此予以否认。在川普发推之后，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不允许摄像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川普为什么等了41天才公开表示没有跟科米的谈话录音。桑德斯回答说，你们要答案，他们给了你们答案。那么川普曾经暗示过他手中握有跟前 FBI 局长科米谈话的录音，而在星期四呢，川普在推特上他的推文可以说抵触了自己先前的说法，他说他并没有录音。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他之前在今天下午他连发两推哦，也就是说他否认自己拥有跟科米谈话的录音。那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从最近被报道的电子监控、窃听、揭露以及非法泄露资讯，我无从得知我与科米的谈话是否有磁带或录音，但我并没有录音，但我并没有录下，也并不持有那样的录音。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之前是在5月12号推文，他说在泄露资讯给媒体之前，科米最好希望我跟他的对话没有被录音。而科米呢，他在6月8号于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他的回应是说，老天，我还真希望有录音。科米说呢，因为他对于被要求单独与川普总统会面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只要跟川普单独会面之后，他就会马上手写笔记留下记录。而这些笔记呢，现在也成为调查川普总统是否干预司法的一个重要证据之一。那此外，针对川普总统今天改变说法，表示并没有与科米谈话的录音呢，在今天不准直播也不准有影像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则表示他并不评论总统的推文。不过呢，他也向媒体表示有关于监听录音等事宜请向相关业务的单位来询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总统上任后，美中之间的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结束。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谈到了这次对话当中的情况，其中呢，美中都同意切断跟朝鲜的生意往来。丽雅介绍说，
蒂勒森在这个发布会上还表示，就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哈，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都不应该与受到联合国这个制裁的这个朝鲜的实体来做生意。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策略就是说，将对朝鲜的压力最大化，那么这不仅包括对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同时也动员国际社会就是切断对朝鲜这种经济的这个它的收入哈，使这些资金不流入到这个朝鲜的这个核与导弹的这些项目上面。那么从蒂勒森刚才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今后我的猜测就是说，中国方面也许今后可能会对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那些 中国公，就是仍然在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至于在没有受到联合国制裁那些公司呢，我估计是目前中国方面未必还会采取一些什么具体的动作。因为之前这个中国外交发言人陆康就表示，就说认为这个中国一直反对就是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内法来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那么从他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个方面中国会做一些动作，但是估计力度不会说像美国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中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朝鲜金正恩政权，但是呢，防务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跟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谈之后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对媒体表示，美国认为朝鲜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遏制朝鲜方面应该能够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要向中国重申，如果中国要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话，他们就需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与外交压力。对此，中国负有外交责任。无论是洗钱、勒索其侨民，还是恶意网络攻击等，朝鲜在从事多种非法生意，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压缩这些收入来源。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加紧努力。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告诉媒体，中国一直在努力对朝鲜进行约束。
就是中方一直在为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始终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想在此轮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以后，中方积极的劝和促谈。我们相继提出了双轨并行的思路，还有双暂停的倡议，以及双加强的建议。我们的中方的这些倡议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星期三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还是朝鲜。本周早些时候，一名曾被朝鲜扣押的美国学生在回到美国后去世。参加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官员蒂勒森和马蒂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上将进行了会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6月21号，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举行期间呢，朝鲜核问题是这次对话的最优先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其实正是因为朝核问题，才促使了本来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的川普总统改变了态度。他们还说，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由于美中战略考量的根本不同，川普行政当局注定是会失望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仪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川普时代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正是朝核问题促使川普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first elected,
川普总统刚当选时，他与前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情报界也会向他介绍情况，他会被告知朝鲜问题将会是国家安全议程上最重要的事，也可能对他未来4年的总统生涯构成巨大挑战。朝鲜可能在这期间有能力造出洲际弹道导弹，并可以向美国大陆发射。这应该是真正促进川普总统改变的动力。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他希望与中国合作，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与中国合作来解决朝鲜问题。格莱伊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被问到川普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他做出了上述的解读，但是他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尽全力， 他说，最近几年中国确实越来越愿意向朝鲜施加一点压力，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不会造成朝鲜内部的不稳定；第二，不会导致中朝关系敌意或者是恶化。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确实有制衡力量，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使用这种力量。他说，中国甚至也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朝鲜问题决议。朝核问题也将是正在举行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首要议题，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方施压。不过，就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举行前一天，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国虽然帮忙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还没有奏效。川普的推文说，虽然我真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的这番话让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总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葛莱仪认为，川普的推文与川普政府其他官员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川普的这番推文应该是他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方式。
So they're trying, I think, to send a consistent message to China that we appreciate the effort.
我想他们想向中国表达一致的意见，我们感谢你们的努力，但是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因为没有产生我们需要的效果。
他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让朝鲜冻结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比尔·毕小普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谈到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考量根本不同。
中国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国，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而且是美国盟友并有美国的驻军的朝鲜半岛。他们也不希望朝鲜陷入混乱，因为这会产生难民问题。他们也不希望朝鲜对中国有敌意，因为朝鲜现有的导弹就会击中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一些地区的威胁要超过对美国的威胁。
他认为，中国更倾向采取一些动作推迟或者是推延解决问题，最好让下一代来解决。但是美国不同，美国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状态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如果不改变上述的战略考量，就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太多的帮助。他还说，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注定会失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未来有很多问题会造成美中关系紧张，比如川普政府提议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动作，而川普政府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美中100天合作计划并没有真正解决棘手的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这次在21号举行的美中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是不是涉及台湾议题非常的关注。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董云常说，美中对话里面常常提到了台湾，如果是对话里面提到台湾呢，美方会向中方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驻青董云商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针对台湾与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心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做出上述表示。董云商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董云商说，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我们会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我们认为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 因为我们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我们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我们也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
此外，董云裳也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美中正在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朝鲜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董云裳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与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说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董云裳说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他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看来将会如何演变。我想那是我们大家都在观察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台海是否能持续稳定。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对话，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冯辉也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新闻。经过几个星期的闭门协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终于推出了他们的医保计划草案，彻底要调整美国医保系统，取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案。可是呢，这个草案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批评，共和党内部温和派还有一些保守派也表达对草案的顾虑。为了兑现共和党人对选民由来已久的承诺，这个草案将取消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法律要求，逐步废除联邦政府为购买保险计划提供的补贴，减少对帮助穷人跟残障人士的医疗补助计划的拨款。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谈到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的平价医保法案时说，奥巴马医保行不通，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共和党人计划通过纳税优惠来帮助美国人支付医疗费用，取消奥巴马医保对高收入美国人征收的大部分税务负担。民主党人指责这个草案是以医保法案为掩护给富人减税。麦康奈尔参议员希望7月4号美国独立日国会休会前，参议院能够就此草案进行表决。民主党人则认为草案是秘密撰写的，又没有经过小组委员会讨论，反对这样急匆匆的投票。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晚上在脸书上写说，今天公布的参议院草案不是医保议案，而是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穷人那里向美国最富有的人进行大规模财富转移，通过削减所有人的医疗保障，让有钱人、制药还有保险业享受巨大的减税好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侵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星期三在众议院跟参议院委员会的作证时表示，州选务官员跟联邦之间的机构呢存在严重矛盾，但是双方合作被认为对维护未来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2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对的。
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让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危险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让我感到担心，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奥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率领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一届政府团队亮相，外界对这个主要官员都是来自现任特首梁振英的班底，而且只有一名女性跟一位新人的新政府班子反应一般，甚至有人批评是二流班子，并且认为完全违背了林郑月娥竞选时候的承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6月21日公布，根据林郑月娥提名任命港府21名问责官员，其中三名司长即政务司张建宗、财政司陈茂波和律政司袁国强均从县政府过渡。13名问责局长中，8人来自县界政府，4人由现职公务员转任，唯一新人则是前民主党成员罗志光，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而唯一的女性则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未能达到林郑月娥三月当选后要邀请三名女性出任问责官员的承诺。林郑月娥星期三下午率领将于7月1日宣誓就任的新班子在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林郑月娥强调会聆听民意，重建和谐社会，自信新班子是熟悉政府运作，拥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实干型团队，能展现施政新风格。不过林郑月娥拒绝回应媒体有关组班细节，也回避挑选新班子成员受到中联办施压和阻挠的传闻。对于民主派批评新团队没有新意，大部分来自现任政府，林郑月娥表示没有特别留意泛民议员的评论，但似乎外界都说没什么惊喜，没惊喜也等于没有惊吓，所以应该是一个平稳实干型的团队。据港媒报道，尽管建制派人士普遍表示欢迎，但外界对新班子人选的评价毁誉参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直接形容是二流班子，比梁振英政府更逊色，相信遇到中联办很多的阻挠。有媒体询问被视为梁振英亲信很有争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他不是林郑月娥的首选，是中联办力捧的结果。陈茂波没有回应，只是表示最重要是团队建设，互相搭配，齐心合力做好工作。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组成给外界的印象一般，没有达到他竞选特首时做出的多提名女性和新人的承诺， 质疑中联办可能还是在指指点点，令他无法自主挑选新成员。他说，
现在看的样子他都不是可以完全自主的了，他还说过要有一个施政的新的一个风格，大部分都是旧人，那么你新是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这个张晓明主任呢，还是在指指点点，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传闻呢，但是没有人愿意出来证实。林郑本人当然都是回避了。
曾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家杰表示，他对新班子中最不满意的成员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因为陈茂波在梁振英政府中一直有争议，政治包袱很大，而且严重缺乏民意支持，因此不理解为何新政府还是坚持任用陈茂波。梁家杰表示，另一位颇具争议的新班子成员是据信也是特首梁振英亲信的廉政公署专员白润六。梁家杰表示，在白润六五年任内，联署在调查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未申报案的调查上进度缓慢，且可能引发高层任命风波及人事大地震，造成联署民望严重下跌，内部军心受挫。梁家杰表示，林郑月娥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如果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在港人坚守的基本核心价值和制度上维护港人的利益，敢于向北京反映港人的民意。他说，
他要成功呢，他必定要从现在到他十月份颁布他的施政报告，大概是100天，他必须要用他的行动跟他的一些论述了，能赢得香港人对他的信任，就是他愿意把香港人重视的一些价值跟制度上啊，这一些坚持呢，必须要向北京清楚地捍卫香港人的立场。
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据他了解，社会各界的一些人才要么不能，要么不想进入新政府，因此最初设计从公务员体系以外的社会上多引进贤能的高官问责制，这次不能达到目标，而外界对新班子的反应也是非常一般。他说，
社会上一般的评价呢，就是一般了，不是很令人很有信心、眼前一亮的班子了。他其实提出来的目标都没有达到，差不多完全是旧有的班子啦、公务员的班子啦，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了，当然不是十分理想了。这个号召力啦，令人家的信心呢，有不足之处的。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时事评论人士王耶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没有达到高官问责制最初的预想，并不令人意外，而北京也有权利对谁进入新班子表达意见。
林郑参选特首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一旦当上特首，组班子一定是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还是公务员呢三主流，没意外，没有什么特别。
有传说这个中联办介入这个组班过程了，您对这个传闻怎么看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这些啊司局长啊这些必须是中央任命的嘛，这个既然中央要任命的话，中央当然就会对这些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很正常啊。
此外，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公布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林郑月娥表示，行会成员是特首最重要的政策顾问，感谢16位非官守成员接受邀请，协助特首做出重要的政策决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对新一届行政会议的组成感到相当失望，未能引入新面孔，质疑他挑选管制班子是否仍受到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中联办的干扰。 他批评行会组成仍然沿袭过去政治仇庸的路线。对于属于中间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加入行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强调，如果林郑月娥希望与民主派沟通，汤家华并不能代表民主派。杨岳桥还批评新行会班子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旧政府，质疑能否提供新的管制思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而且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星期五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及价值的诉求，如此香港才能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港民众跟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
张天清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心态，展现更大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朝更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清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稍早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主要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提认中港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则没有具体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啊，马照跑，舞照跳，这是当年的一个承诺，但是马已经不是同时当年那一批了。
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及认同上的纠结，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一些令人惊讶与感动的事件，比如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尽管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成长超过5倍。台湾民众也有200万人次赴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 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表示，香港民众近年来赴台就学、观光、居留乃至于定居都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星期五还指出，中共在召开十九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内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的广电总局在星期四下发了通知，关闭新浪微博还有凤凰网等网站的视听服务。而这些已经受到严厉审查的网站为什么还涉嫌违规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AC Fun 以及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所谓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通知一出，新浪、微博以及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是借由秒拍和易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此前也利用过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的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声齐发》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就不会管得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懂，但是到他们开始懂了以后，他们只会管得越来越严。
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取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看，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词监控或者是语音转换成文字，类似于这种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我想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我想这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桑洲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这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的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对吧？抨击这种，比如说甚至在时政领域的抨击独裁专制，抨击这种一管制的或者倒退的左的这种东西，就是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它叫负面言论。那可以看到，从负面新闻到负面言论，这个大陆的言论控制这个尺度又缩紧了，所以就说这个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嘛。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两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
另外一个整个大趋势就是包括像政治新闻、时政新闻的娱乐化也是一个倾向，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完全的可以避免涉足一些时政领域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抓的新闻的时候， 那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呢？他太太背景又如何啊？这些东西就是说，完全想回避实证新闻，这个能做得到。所以对于当局来讲，与其埋下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的话，他们还不如在十九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布控，避免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不良信息去干扰他们的会议的召开。
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强硬的形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网上流传一封落马的中国海军前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世光在狱中所写的忏悔书。忏悔书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毁灭了广大官兵的三观，请党赏颗子弹，结束其罪恶的一生。杨世光的落马被认为是军方彻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余毒。忏悔书再次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了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那么随着中共十九大的即将到来，当局是不是会在军队里面再掀起新一轮的反腐？哪一些军种和部队会面临最严肃的整肃呢？那是什么原因呢？而且各种迹象是不是能够看出十九大的军方人事布局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了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以及前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那么下面呢就是采访的片段录音。
这个露面显然是一个有意做出的一个姿态，就是说最近大家知道富豪郭文贵先生在海外爆料很多，到最近一些天来矛头直接对准了王岐山，而且谈到了他的家人在美国的国籍，就是他的妻子姚明山女士在美国的国籍的问题，包括他们家的财富在美国的财富问题。所以说前有三四十天没有露面，大家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他不能出面了。我想其实我一直没有这个怀疑，我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将来是怎么样我们难说，就是很可能如果是将来只剩下他们两雄相斗的话，那可能产生相当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要打的虎还没打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狡兔还没有全死，那么走狗不能烹的，所以说他们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对手要去对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阶段他们一定要做出姿态，表示希望我们之间是完全联合的，是很好的关系，很好的，要表示出这个姿态。而现在把王岐山让他露面本身就是对海外的舆论的一种表态，它是个潜在的表态。所以我想这个是，但是这个做的比较稍微有点太露骨了一点，我觉得没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前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他则提到共产党是信仰钱的利益团体。
你说现在共产党信仰的是什么？是吧？信仰的是钱，所以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团体了。
嗯，
他就是个利益集团。所以这些东西啊，什么忏悔书也好，这也好，那也好，这都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嗯，
而这个信仰呢，它不是说你说点什么，那人家就信你了。
嗯哼，
那是看你做点什么，人家才信你啊。所以我给信里面写了二十封信了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在中国，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入世界民主潮流。你要做了这件事了，你就青史留名了。你要不做这件事儿，你什么也没用，什么一带一路是什么都没用。
陈奎德博士他还谈到了中国的军队国家化是挡不住的潮流。
中共现在前一段时间还在努力的批这个军队国家化，说怎么怎么样的，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挡不住了。我相信现在你们看任何一个国家，谁敢公开的反对军队国家化，是说这个军队是属于一个党拥有的某一个党的，没有一个国家，只有中国了。这个东西不可能持久的。而且我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和中国共产党相邻的中国国民党， 大家知道过去他的党也对军队掌控很严的，但是到了民主化以后，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哈，例如蒋经国先生突然去世，李登辉先生继任总统，郝柏村先生掌握军队，他是参谋长，当时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军队如果是说他不忠于国家，是忠于个人，忠于某个党的话，这个是大家知道李登辉先生和郝柏村先生政治理念上是不同的，但是当时已经民主化了，当时也已经宪政化了，所以郝柏村先生说我是遵守宪法，我有这个实力可以发动那个意思发动政变来让李登辉先生下台，但是他没有，我要忠诚于宪法，忠诚于国家，而不是忠诚于某一个党、某个意思
某一位领导人，
这个是台湾的民主化能够真正的到军队国家化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军队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在政治权力斗争中间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和像西方国家大家说谁掌握了军队就可以掌握政，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就是说一个军队如果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被那个一个党所掌控，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永远是会动荡不安的。
罗宇他还认为说，习近平打乱了军队系统，目的呢是可以暂时的控制军队。
我认为呢，习近平呢并没有掌握军队，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军队，他怎么掌握军队啊？他军队里一个人都没有啊，他一天兵也没有带过啊。军队这个系统啊，不是说谁当了像美国这样谁当了总统谁就是最高司令，然后总参谋长就给他执行，他不是这么套系统啊。军队这套系统就是我当军长的时候你当师长，你他当师长他当团长，他是这么一系列的一个体系。
嗯哼，
习近平连他的将军都认不全，他怎么掌握军队啊？
嗯哼，
现在呢他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把贪腐的军队的这套系统打乱。
嗯
啊，他所谓的军改啊，并不是说他能够掌握军队，而是说他把现有的军队的系统打乱。
嗯哼，
司令不认识政委，政委不认识司令，然后呢，你们反正都是贪官，但是呢，如果你们只要不联合起来反我，那么就因为总得有人当军长，总得有人当司令嘛，那么。他只是这么一个非常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来控制军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面八方而来的压迫。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了外交、政治还有军事压力，不仅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呢，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应该以军售或者是其他作为，给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秀肌肉的作为，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及两栖能力，也让周边国家倍感压力。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及军事专家都提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的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也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帮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布莱恩说，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无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升级，因此在短期间内无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下，台湾推动潜艇制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 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建造潜舰，问题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设计、武器系统或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减少风险。布莱恩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完成制造，那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得到帮助，那么这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唯一能帮助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是美国，所以这么做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的领导力。
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也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封锁，美军即可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翰也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反应。他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马明翰说，
我认为美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来表示我们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是如果能宣布对台军售，那是最好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无法有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自造潜艇的项目，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的不快以及我们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
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到台湾访问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与其他问题挂钩。他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的需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议题，否则将落入中国切香肠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例如以朝鲜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国际新闻。土耳其向卡塔尔增派23名军人运送疑货船的食物。在3个星期前，因为担心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联酋分别跟卡塔尔断绝了外交和经济联系。对此指控，卡塔尔予以否认。土耳其在这次纠纷里面坚定支持卡塔尔，向卡塔尔提供食物，并且保证军事支持。卡塔尔超市出现抢购狂潮之后，土耳其马上向卡塔尔运送物资。过去3个星期里，已经有105架满载食物的土耳其货机飞往卡塔尔。星期四开往卡塔尔的货船上带有4000吨的食物、水果和蔬菜，估计10天左右就可以抵达多哈。自从2014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卡塔尔驻军。土耳其议会6月7号通过议案，可以向卡塔尔增派部队。星期四增派的23名战士和5辆装甲车，使土耳其在卡塔尔的驻军人数增加到111人。土耳其自由时报写说，土耳其最终可能在卡塔尔部署1000多名士兵。另外呢，巴基斯坦城市奎达发生大威力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1人丧生，大约20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星期五早上一辆汽车里的爆炸物被遥控引爆，当时这辆车停在省警察局长办公室的附近。情报官员透露，4名军人在这起时间袭击的事件中受伤，还没有任何人出面承认是攻击的策划或发动者。 魁的，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省会。那么英国最近一连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袭击，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就呼吁当局做出更多努力来应对右翼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涉嫌对这座伦敦清真寺发起袭击的男子，据称驾驶货车冲进人群时，口中喊道：“杀死所有穆斯林。”仅仅两天前，活动人士穆贾尔在同一座清真寺提醒人们警惕有发生袭击的危险。
我认为政府迟迟没有看到这种威胁，这些威胁也来自那些每天不断传播反穆斯林言论的渠道，以某种方式为潜在暴力创造土壤。
穆贾尔创建的组织告诉妈妈，负责整理和报告针对穆斯林的袭击。该组织称，自上个月曼彻斯特发生伊斯兰极端主义恐袭以来，包括肢体暴力在内的反穆斯林仇恨犯罪增加了5倍。
反穆斯林情绪有社会影响，它当然对精神健康和情感有影响，而且它造成了这种区别，他们和我们的思考方式，这尤其有问题。
伦敦清真寺发生恐袭的大约一年前，有着极右观念的恐怖分子杀害了英国议员考克斯。媒体报道说，支持政府反恐预防项目的右翼极端主义者的数量增加了30%。恐怖事务专家保罗·杰克逊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特别是英国的反恐预防项目非常专注于应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利用它来作为对付极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审议。
批评者责怪保守派媒体和政客们引发反穆斯林社区的紧张局势。
我感觉这应该与更大范围的主流观点有一些关系，这些观点看起来是针对穆斯林的极端态度正常化。
英国反对党工党呼吁整顿政府的反恐预防项目，政府坚称该项目致力于应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1990年代中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有限的自治以来，美国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50多亿美元的经济和非杀伤性安全援助。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这种援助预计会继续下去。这种援助的目的是帮助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扶植稳定和繁荣的条件，从而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走向永久和平。但是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指出的，美国寻求改变巴勒斯坦当局的一项长期政策，这项政策是向在对以色列人实施暴力攻击中死亡或受伤的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抚恤金。蒂勒森在国会作证时说，他和川普总统在五月访问伯利恒时曾经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及过此事。虽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上个月宣布将停止向跟哈马斯有关的囚犯提供抚恤，但是这一举措没有彻底打消 美国对腐蚀恐怖分子和凶犯做法的关注。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在伯利恒站在阿巴斯主席旁边，川普总统说，在容忍暴力、资助暴力、奖赏暴力的环境中，和平永远不会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一致的声音谴责这种行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